亲爱的天父，我们为这些孩子来感恩，主，每一个孩子都是主耶稣你所爱的。你说啊，每一个孩子到你的面前来，主，你看顾他们，保护他们，引导他们，你是他们的大牧者。主啊，你不但牧养这些儿童们，主，你也牧养我们作为父母的。主，我们也需要主赐给我们智慧、勇气、恩典，能够成为孩子的向导，引导他们在这一个充满挑战的世代，塑造他们，透过基督的恩典，使他们成为神国的精兵。谢谢主，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今天是母亲节哈，看到所有的母亲们哈，就是要来先讲到就是母亲的伟大哈，母亲真的是很做一个妈妈真的是很不容易，特别在这个世代呢，母亲是要扮演很多的角色哈。有人说母亲呢，这个要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当得了司机、外交官、家教、媳妇、室内设计师、心理辅导员。有的还要兼会计师，那么不但是角色多功能，而且呢，在孩子不同年龄的时候，还要能够有弹性调整自己跟孩子的关系，比如孩子0到6岁的时候呢，像个养育者，照顾他们吃喝安全；那么6到12岁小学的时候呢，是一个教导者，要教导他们是非勤奋。那么但是当他们12到18岁初高中的时候呢，要调整自己的角色，变成是一个场外的教练，或者是人生的向导，或者是睿智的辅导，来他们在场上打，我们在旁边加油。可是到了18岁以后呢，他们进了大学，哇，又要调整自己的角色，要像什么，像朋友，对，要像朋友一样，那么跟他们做朋友。所以你可以看到做母亲的挑战非常不容易，其实父亲也是一样，要调整自己的角色，特别是做妈妈。一旦女人在没有孩子之前是很自由的哈，那么有了孩子以后呢，自由就受到限制了。那曾经有一位作家就描述这个妈妈的心情哈，原本这个妈妈呢，很像这个穿着一个彩色的羽毛衣，可以到处飞翔，想去哪就去哪里，那么自由快乐创业。但是呢，一旦呢有了孩子呢，就要把这个彩色的羽毛衣呢收起来，放在地下室的衣柜里，这箱子里面把它收起来，从此啊照顾儿女，为儿女奔忙。有一天他很疲累的时候呢，就到地下室把那个抽屉打开，盒子打开，看着那个羽毛衣，摸着它，想着过去自由的日子，真的很想就此穿上再去飞，再度飞去哈。但是想到儿女，想到家庭，想到先生，就一口叹息，再把这个衣服收起来，放到柜子里，继续的来付上做母亲的代价。母亲是伟大的，那么但是做母亲呢也有很多挑战。我想最大的挑战也是母亲最挂心的，就是儿女成长的挑战。特别是有人说这个孩子到了14岁，等于是一个人生的关口，青少年变化的时期，他们渴望开始独立，人格的独立，开始有这个受同学的影响超过这个对父母对他的影响，那么甚至有的孩子可能在这个青少年阶段开始有反叛的倾向，那么不开始不尊重父母的权威，或者是轻视父母的意见、人生的经验，那么开始有这个叛逆的行为，有的可能就沉迷到电玩里面，整天关在房间不出来，有的交了坏的朋友，甚至陷入这个各种的试探里面，那么有的甚至晚上就迟归，甚至不回到家里，就让 这个有些父母就心里真是焦急啊，难过，甚至更糟糕的，有的孩子不懂得感恩，甚至来伤害父母。哈，有没有会伤害甚至杀害父母的呢？有的哈。那么前阵子这个新闻就讲到，这个中央社报道，就读北京大学的高材生吴谢宇，哈，他在3年前呢，就是涉嫌杀害自己的母亲，上个月呢4月在重庆机场被逮捕。好，那么他的成绩非常好，他是北大的3好学生，平常热心助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去了大学以后呢，可能落入色情的试探，好，各种的引诱，然后母亲劝阻之后发生冲突，那么就起了凶意，杀害了母亲。然后呢，被害者发现的时候呢，全身是被包着塑胶布，好，然后每一层还裹着这个活性炭，好，吸收这个异味，然后一层一层。之后呢，房间还放着这个监视器，好，那么可以接到他的手机里面观察。3年后才被抓到，好，我想真的是令人寒心。为什么这样一个母亲心里所宝贝的孩子，最后呢会落入这样的情况？似乎目前没有人知道这个事情的真相。但是我想到我们父母亲如果当看到孩子有叛逆的行为、错误的行为的时候，我们都会心慌，哈，焦急、生气，有时候甚至会用错误的方法，哈，去像刚妹讲说，可能最难的是要有智慧的方法、温柔的态度，但我们有时候可能会用过激的方法，啊，在道德是非的高度之下呢，就造成了很多的冲突。其实呢，孩子在进入这个青少年的时候，他是一个成长的阶段，他也是在面临成长的困境，面临这个做选择，面临跟同学相处这个自我认同的挣扎，特别是亚裔的孩子。有这个身份认同的问题，好，到底是认同亚裔呢，还是认同美国人？所以对他们来讲，其实他们也是在挣扎的中间。那么他们实际上是很需要引导的。刚刚看到那些孩子，好，要下台，他们需要有人带着他们走，对不对？一步一步走。其实我们的青少年孩子看起来个子高大，但是其实他们的内心的心灵一样是需要有人来引导他们。那么但是怎么样能够在看到孩子有叛逆的行为的时候不慌张，哈，能够正确的解读孩子的需要，能够有智慧去引导孩子走出他的困境，这个是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其实呢，作为基督徒的父母，我们要感恩，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他要来帮助，好，他看重你儿女的成长胜过你看重，好，而且神乐意来帮助我们。但是上帝是怎么样来透过我们来帮助儿女呢？其实神的计划是第一个是先让我们父母要成长，对不对？父母先在上帝的面前被建造起来，之后能够透过我们的父母，做父母的去帮助我们的儿女来成长。好，那么神有他救恩的计划。今天我就希望很快的用这个以赛亚书50章这个第三首仆人之歌呢，来我们来彼此的勉励，好，彼此的勉励。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来思想神怎么样透过父母来帮助儿女，能够让父母成长，也让儿女成长的三个原则。好，三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呢，就是我们要认识仆人的使命。好，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经文，预备，来。主耶和华是我设教者的舌头。好，这里以赛亚预言，这个在耶稣基督降生之前700年就预言有一位仆人。这位仆人呢，说主耶和华是我受教者的舌头。这个我是指谁呢？就是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哈。主 耶和华父神赐给基督受教者的石头，那么使他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也就是对于主耶稣来讲，这里很清楚的知道，从天父的旨意中间，他来到这个世界上，道成肉身，做仆人。而仆人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呢，就是要来扶助疲乏的人。好，扶助疲乏的人，这是仆人来到世间，耶稣基督来到世间的使命，就是要来扶助疲乏的人。谁是疲乏的人呢？什么是疲乏的人？让我们一天晚上累的时候啊，累了睡倒哈，这是身体的疲乏。但是还有心灵的疲乏哈，这个心灵的疲乏，比如做父母的看到儿女的反叛，心里的焦急哈，担忧，睡不着觉，失眠，以至于心灵感到疲累，所以有许多疲乏的父母。好，那主耶稣是来扶助疲乏的父母。那么不只是父母会疲乏，儿女心灵也会疲乏，因为他们有些落在罪的捆绑里，被罪的重担给压伤。好，心灵受到谴责，里面哀恨，他们自己在这困境里面，知道父母亲不高兴，但是呢，他们也困在里面，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么如果这个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好，那么他们顺着罪走，就成为罪的俘虏，甚至呢走错路，做出不该做的事情，最后呢这个身败名裂，好，自己羞辱，父母也难过。好，那么所以有一些孩子，他们也是疲乏的人，他们是在被这个罪所压伤，罪的重担所压伤的疲乏的人。那么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也是来寻找疲乏的孩子。好，主来到这个世上，主耶华是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扶持疲乏的父母跟疲乏的孩子。耶稣来是寻找拯救世上的人。那么就如主耶稣刚出来侍奉的时候，在这里主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怎样困苦流离，哈，如羊没有牧人。主耶稣神差遣他的仆人来到世上，就是要寻找疲乏的人，寻找困苦的人，寻找被罪捆绑需要拯救的人。那么如果今天你的孩子问你说，哎，爸爸妈妈，你人生的使命是什么？你人生活在这世上，你的使命是什么？我不晓得你会怎么回答他。还是你回答他说，我是 follower， 我是跟随基督的，基督来到世上来扶助疲乏的人，我跟随基督，我也在扶助疲乏的人。好，主差派我，使用我这一生，不但是赚钱工作，更是用神所给我的资源来照顾你这个孩子，来建立这个家庭，来建立教会，来在这个世上传扬福音。我的使命是跟着主，主来到这个世上扶持疲乏的人，这也是我人生的使命。阿们。这是主来的使命。好，那么如果你愿意跟随仆人的使命来扶持这个疲乏的人，事实上要专心，好，因为这个事情非常的困难。好，投资在人的生命的成长上，这是最宝贵最有价值，但是也是最困难，因为最不容易立刻看到功效的，对不对？你投资在事业上很快可以看到那个果效，但是你投资在生命的成长，把人的灵命建立起来，把一个关系和好，把一个品格建立，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这是长久长久的工作，但这也是最值得。所以需要非常的专注，而且要下决心要来专心倚靠神，专心倚靠神。所以五章十节讲说，你们中间谁是敬畏耶和华，听从他仆人之话的，这人行在暗中没有亮光，就是他在苦难，在黑暗的时刻，在困难的时刻，他还是怎样，他决定倚靠耶和华的名，仗赖自己的神，仗赖就是 lean on him， 专心的倚赖神。 哈，这个事情太重要太困难，这个世界人不晓得这个使命，大部分人是为自己的这个前途在那里打拼，没有抓到仆人的使命。我们在这世上是要来专心依靠神，来扶持疲乏的人。那么大部分人是依靠自己的火把，这边以赛亚说你们点火，用火把围绕自己的啊，点很多的火把，用自己很多的方法，哈，自己的计谋，哈，自己的能力，点了一大堆火把。但是这个以赛亚警告说，你们行在火焰的里面，好像很亮光，哈，在光明中，但你们所点的火把，这个啊，都会熄灭。这是我所定的，你们必躺在悲惨之中。好，这边讲到我们效法仆人的使命，去扶持疲乏的人，我们要专心依靠神，不是依靠自己。那么所以我们要来思想怎么样神的计划，第一个让我们能够跟随仆人的使命，好，来扶持疲乏的人。那第二个很重要的原则呢，就是要来认识到在上帝那里可以找到得胜的智慧，得胜的智慧。好，那么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话，预备来。主耶和华是我受教者的舌头，知道我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好，在这一次以赛亚讲到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这个我是谁？这个仆人，指耶稣基督。耶稣说主赐给我受教者的舌头。那么主耶稣是怎样来得着上帝的话语呢？第一个呢，就是早晨起来聆听天父的话。马可福音第一章32-35节就讲到耶稣天晚日落的时候呢，那天他服侍的非常的晚，很多人带着生病的被鬼附的来到他的面前，他就在那里医治他们，忙到晚上。虽然一晚忙碌，可是第二天怎样？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他就到旷野去，在那里做什么？在那里祷告。他清早就到天父那里去，好，来寻求神，来聆听神，来祷告神。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早晨，而且这个早晨呢是每个早晨，每个早晨。因为那个这边讲到说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这个提醒是唤醒， awakening 就是唤醒，把我的心灵唤醒。它是一个现在式，就是持续的动作。每早晨主把我们的心灵唤醒到他的面前。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这个有些人早上起来很困难的，要用好几个闹钟，早上起来这个最怕就是闹钟响了一按掉，就继续睡，一醒来糟糕了，过了时间。那我听说有一个 Georgia Tech 的学生呢，他要考试啊，太重要了，但是他有这个闹钟两三个闹他都没有用，都要按，他还是睡过头了。所以他就决定买了一个闹钟，这个闹钟响的时候会跑这样子，会开始在房间跑，所以他要追这个闹钟把它按掉，结果他按完了还是睡着了。唤醒很重要。今天每天早晨，我不知道早晨你起来第一句话是什么。其实早晨起来第一句话很重要，因为早晨我们醒来不只是身体的醒来，也是心灵的醒来。我们早上起来的时候就可以跟主说，主早安， I'm here， 主啊我在这里。一早醒来，因为是谁唤醒我们？不光是生理的时钟，其实是耶和华在唤醒我们，要跟我们讲话。所以一早起来主已经要跟我们讲话，所以我们可以说我在这里。每早晨呢都是新的，你的晨时极其广大。好，有时候我很喜欢早上起来说，主啊这个早晨是新的，每一天都新的开始，不管昨天多么难过，我今天是新的，你的晨时何其广大。而且每一早晨主啊都是我这一辈子在这世上最年轻的一天，阿们。 每一天都是最年轻的一天，都是可以来领受神恩典的一天。所以我每天早上就起来跟神讲话，然后呢可以来读神的话，好，来读神的话。那么若是你可以的话，早上起来就按照教会的进度，好，每一天两章圣经，好，开始读，那么两年可以把圣经读完一遍。那么记得黄牧师那时候鼓励我们，每一天要花早上多少个时间 来亲近主，30分钟。对，我不知道你建立起这个习惯，这个习惯是主所建立的习惯。主耶稣作为上帝的儿子，他尚且一早起来聆听神的话，那何况我们跟随主的人，岂不更应当一早起来，好，来聆听神的话。那么让主唤醒我们的耳朵，好，而且呢能够听，这个听呢，新译本翻成静听，就静静的听，好，借着读神的话的时候默想，让神的话在我们心里回荡，好，思想领受，然后呢跟他祷告。祷告的时候我们可能有感谢，有认罪，有代求，之后祷告是双向的，当我们祷告完的时候就静下来聆听，好，来聆听，静听，说主啊，我现在孩子遇到这个困难，好，我工作遇到这个困难，我该怎么办？好，你就在主的面前来问神，来寻求神的教导，这就是受教了，好，来聆听，来受教。那我个人习惯，我通常就会早上读圣经，但是我一定会有个纸条本，哈，就写下来比如孩子遇到什么挑战，我就写下来，之后我就问神，然后神若让我一个念头，知道我今天晚上可以跟他讲什么话，好，怎么样什么时机，什么样情况我就跟神祷告，以后我就写下来。好，就是每天早上你发觉我们的神是可以对话的，他的智慧无穷，好，他引导我们，问题是你愿不愿意一早起来先来聆听。好，那么而且呢静听之后呢，求主赐我受教者的舌头，好，受教者就是一个谦卑的心呢，好，意思就是说我需要主你来每天早上引导我，好，教导我怎么去处理每一天的困境，怎么样来引导我的孩子，使我们能够得着智慧的舌头，好，能够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好，江残的灯火它不熄灭，能够医治伤心的人，也能够口如快刀，好，能够这个在他错误的地方我们能够勇敢的指出来，好，帮助他悔改。那么记得曾经有一个母亲呢，好，她这个女儿进到青少年期，有一天她突然回家跟这个妈妈说，妈妈我现在决定了，我跟你讲，好，我要染一头白发，好。那么这母亲听了就很惊讶，好，然后女儿要求妈妈说，我要答应，妈妈说很想发脾气，好，觉得很丢脸，好，但是呢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就说，好，那你给我一个礼拜时间考虑。就这个礼拜她就一直寻求，好，到了这个一个礼拜结束，女儿来找妈妈说，妈妈怎样，妈妈说，好，我就带你去一个地方，就他们两个就一起到一个 mall 里面，好，到一个假发店。那这个假发店以后，这个妈妈就跟这个老板说，请你给我们两顶假发，好，白色的假发。女儿说，为什么两顶？妈妈说，我也要染啊，所以他们就戴起这个假发，哈，当着女儿戴着这个白色的全白的假发之后呢，看一看，看一看，然后就主动跟妈妈说，妈妈，我想还是下次以后再说好了。这个妈妈是非常有智慧的，好，她在这个处理问题的事上，好，去了解女儿的心，然后用一个合适的方法来解决。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需要这个受教者的舌头，盼望我们在神面前能谦卑的学习，好，求主说，主给我真的不太懂孩子的心，求你帮助我，让我能够明白。 好，能够知道怎么去引导他。好，他是疲乏的人，他需要帮助，但我也很疲乏，求主帮助我，让我可以成长，也让我可以知道怎么去引导他。那么我缺乏智慧，求主你帮助我，每早晨我来寻求你，求你给我智慧。好，那也希望你的儿女有一天几年后突然跟你讲说，哎，爸爸妈妈，我发觉你们怎么越来越有智慧了，哈，以前都看觉得你们没什么智慧，哈，现在越来越有智慧，哈，那你就知道都是神的恩典。当你专心倚靠耶和华的时候呢，儿女会知道的。我记得这个我的老二哈，他进大学之后大一的暑假他们都要赚钱哈，打工，那他就去加入一个机构，这个机构就训练他们去这个暑假里去沿挨家敲门去卖书哈。那么他就被分配到了这个加州的一个 county， 然后他每天早上天气很热哈，他就背着很重的包包，里面都是教育用品哈，然后一家一家去敲门去卖书哈。但是没有一个人跟他买哈，他分配社区也看起来是不太好，他跟我说，爸爸说有时候都有警车跑到这个社区来哈。一个月一本书都没卖掉哈，眼看只剩下一个月了。他的同学已经三分之二都退出了，都放弃回去了，他的鞋子也破了，穿得破破烂烂的。有一天早晨我就接到一通电话，我的儿子打来说爸爸，我不知道我要不要再继续下去。他说很多同学都回去了。我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跟他说，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爸爸为你祷告，好，你也来祷告。所以从那天早上开始，他每一天早上就会打电话给我，然后我们就一起祷告，一起为他今天敲门平安，好，因为有时候会遇到很不好的态度的，能够平安，然后能够求神给他开路。你知道，没想到过几天以后，他突然打来跟我说，爸爸今天卖掉1000块。之后他开始就卖出去了，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已经谦卑到一个地步，变得很可怜的样子，一开门那个本来那个傲气，大学生的傲气变得很柔和哈。我觉得这个训练是非常好的哈，他变得很柔和，然后跟人家讲，人家就好像就觉得我该帮买他，其实我买都没有用哈，我们也买过，对不对，都收起来，但是就给他机会。之后呢，他暑假结束就卖了10000多块，正好够他下一年的生活费。我想在这个世上最主要我想神要教导他的，也是我的心愿，就是说孩子如果懂得早上自己来寻求神，如果他开始会寻求神，因为他从父母的身上学到这功课，当他进到人生的这个挑战之中的时候，他会来寻求，每早聆听哈，受教，然后呢寻求神的智慧，我想我们就可以放心了，对不对，好，可以放心的让他走出去。阿们。我想神先帮助我们，我们自己先成为受教者哈，自己来到神的面前，每早晨来聆听，来寻求啊，求主给我们智慧，这是神帮助我们的第一个原则。其实最棒就是我们自己成长，对不对，好，那么再来呢，最后一个成长的原则呢就是恳求无畏的信心。好，无畏的信心，神愿意帮助我们。好，但是我在这里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主的仆人，这边说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就是主耶稣的耳朵，并他说我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意思就是说为什么主耶稣呢，做主的仆人还需要求信心，还需要无畏的信心，因为我们越了解主耶稣所面临的困难，那个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对不对，置他于死地的那个 仇敌是非常的嫉妒他哈，那么而且决定呢要来逼迫他哈，但是呢主在面临这个困难的时候呢，他心里有个愿望，就是我不退后哈，我也不违背，我不放弃，我不退后，我也不违背。所以我们的主祷告说，主啊，耶和华，你开通我的耳朵，你已经让我知道我的使命就是要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这条路不容易走哈，那么但是我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那么这些犹太的祭司长、长老、文士、法利赛人嫉妒他，可是因为百姓爱戴他，所以犹太的官长就捉拿耶稣，把耶稣带到公会里面接受审判。那一夜的审判是最不公平、最可怕、最黑暗的时刻。但是我们的主呢，是怎样来面对这一个黑暗的时刻呢？这个最不公平的时刻呢，他被鞭打，被吐苦水、口水。你可以看到说，这里以赛亚已经预言到，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把我筛下的胡须，我由他拔；人辱我、吐我，我并不掩面。人打我的背是什么意思？他的其实是旧约的背景，就是在《生命记》里面25:1-3就讲到，若人争讼、诉讼，法官判这个有人为义人，那么犯罪的为恶人定罪。那么恶人的话呢，就因为他所犯的错要受责打，就脸伏于地。那打在哪里？就打在背上哈。那么照他的犯罪的情况来责打哈，不超过40下。那么而我们的主呢，在这个钉十字架之前呢，就被当作犯人、当作恶人一样，被罗马的兵丁哈用鞭来鞭打他的背。那么这边就讲到说。其实这个是一个法庭的用语，好，主耶稣受到不公平的审判，但是呢，罗马的巡抚比拉多却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好，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最后那个钉他的百夫长，那个百夫长是看过钉过多少的犯人，好，看过那个犯人的表情，好，但是呢，他看到耶稣基督被钉，最后。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这百夫长说：“这真是一个义人，他是义人，他是不该被鞭打的，他不该被羞辱的，他不该被吐口水的，他是一个义人，因为他看到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最后说了一句，说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百夫长看到。我们的主在最黑暗最痛苦的时刻，从心灵所流出来的还是爱的言语，还是爱的言语，就好像你挤压柠檬就压出柠檬汁，挤压橘子就压出橘子汁。当你用苦难、用鞭子、用羞辱来挤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呢，他流出来的是赦免的言语，是爱的言语。其实我们看一个人的成熟度，就是看他在面对被误会、被羞辱的时候他的反应，对不对？好，我不知道当你遇到儿女讲一些话让你伤心、让你难过、不理你、误解你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他挤压你心灵的时候，你心里所流露出来的是爱跟怜悯吗？还是愤怒跟报复？我常常想，为什么主耶稣基督遇到这么黑暗的时刻，还是有这么大的心灵的平静跟平安？能够在苦难中还是流露出爱，那是他心里有一个很大的信心，对不对？很大的勇气，很大的平安在他的里面，以至于怎么挤压，他流出来的还是那个平安跟爱。为什么我们的主有这么大的信心，这么大的平安在他里面呢？这里以赛亚讲到说，我们一起来念，好，预备，来，主耶和华必帮助我， 所以我不抱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这里仆人说，我知道耶和华必帮助我，耶和华必帮助我，这是第一点。耶稣基督清楚知道他即使被误会，但是神在看，神要帮助他，那么他一定不会抱愧，也不会蒙羞，神会为他伸冤。第二个呢，主耶稣讲到说，称我为义的与我相近。神称他为义，神知道他是无罪的，神知道他是对的，神与他靠近。而耶稣说，与我争论的你可以过来，你来跟我争论。好，那些告他的大祭司，耶稣在他面前没有退缩。好，那么谁与我作对可以就近我来。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心里的一个把握，那个把握不是在于自己的表现，乃是在于上帝怎么看我。好，上帝称我为义。所以当他有这样子的一个信心的时候呢，就硬着脸面如坚石，好像北宋的这个苏洵说，泰山崩于前面色不改，就是那样的一个在上帝面前的信心。因为主耶稣知道他在做什么，他知道他的人生使命就是要来拯救这些被罪捆绑的人，虽然他们要把他置于死地，但是他知道神称他为义。主的心中是这样的一个镇定，以至于主耶稣说，主耶和华要来帮助我，谁能定我有罪呢？他们都像衣服渐渐旧了，为蛀虫所咬。这是主在受审判的时候他内心的那个信心，那个平安，那个把握。感谢主，在这个我们的主在最黑暗的时候，在最不公平的时候，在羞辱跟死亡中，耶稣基督宣告神称他为义，神必帮助他，他不至蒙羞。那这样的宣告呢，其实不是单单是主耶稣的宣告，而这样的宣告，称他为义的宣告呢，也是给我们今天所有的弟兄姐妹，上帝的儿女的一个宣告。为什么说呢？虽然的确只有耶稣基督是完美的，是无罪的，而我们都是有罪的，有亏欠的，我们做父母也是软弱的，是有亏欠的。特别在孩子反叛我们的时候，我们会缺乏信心，我们会不晓得或许是我的错，那神不会帮助我，我们不确定神会不会帮助我们。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福音，福音告诉我们今天神会帮助我们，不是因为你做父母有做得多好，也不在乎你做父母做得多失败，今天神会帮助你完全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你死，赦免了你的罪，赦免了你的亏欠。而且神爱你的孩子超过你的孩子，神要先来帮助你，让你回到上帝的面前，让我们的软弱被上帝所担待，让我们的罪能够蒙上帝所赦免。所以主耶稣基督挂在十字架上是为了你我的缘故。所以使徒保罗根据这一段经文，以赛亚书就讲了这一段话，我们一起来念。好，预备，来。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呢？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或许你会觉得我真的是不配，我不知道神会不会帮助我，但是你今天要知道，神说我要帮助你，因为我的儿子已经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你若是心里有亏欠，来到我的面前认罪悔改，神要来帮助我们，要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曾经有一个年轻人，他的父亲呢是沙皇尼古拉一世的朋友。好，那么这个年轻人因为他父亲得到一份工作，就是在俄国的军队里担任财务官。好，这个职务很重要，因为要管理军队的薪饷， 要经营很大笔的钱财，但这个年轻人就是陷到这个赌博的里面。有一天他就开始挪用公款，越挪越多，最后欠了一大笔债。那么有一天他接到通知，政府要派一个稽查员来查账，于是他坐下来把他过去所欠的那些款项加一加加加，哇，一个天文数字。他再把他所有手上的款项算一算，根本不足以去弥补他所亏欠的款项，所以他就在这个账本的下面写到说，债务庞大谁能支付，债务庞大谁能支付。这个年轻人知道他不能够弥补这个亏空，也没有人能够帮他忙，他想与其被抓到这个情况，东窗事发受辱，父亲也受辱，那么他何不如就决定这个当夜十二点他决定用手枪自尽。所以他一方面等候晚上十二点的来到，那个钟声响起，一方面回想自己浪费了一生大好的前途，在那里懊悔，想着想着他就不知不觉的就伏在桌上睡着了。碰巧就在那天晚上，沙皇微服出巡，在当时的军营里规定晚上午夜的时候要灯都要关掉，那么但是沙皇却看到有一个这个房间里的灯是亮的，所以他就走进去看到那个年轻人，那么他看到那个年轻人睡着了，前面桌上有一把手枪，还有一本摊开的账簿，他一看上面显示巨大的亏空以及他所写的那个绝望的话，沙皇立刻警觉到这个年轻人一定是这个盗用公款，有负职守。沙皇当时第一个反应就很震怒，想要说把他叫起来，然后呢去逮捕他，但是呢突然他心中又不忍，就想到他的好朋友，如果知道他的儿子被捕，那么一定会为之心碎，所以沙皇呢想着想就没有立刻采取行动，反而呢他就弯下腰来，在年轻人所写的那句话底下呢就写了几个字。几个小时之后呢，这个年轻军官突然梦中惊醒，看时间过了，就拿起枪来准备要自尽，可是他在这个自尽之前呢，突然看到他前面的那个账单呢，在他所写的问题谁能支付后面有一个签名，就是沙皇的签名。他不能相信，他就找出其他的这个沙皇的签名一对比，真的是沙皇的签名。他想糟糕糟糕，沙皇已经知道了我所做的事，心里又紧张又羞愧。但是他想，沙皇为什么要在这里签名？难道是他要为我支付吗？所以他就耐心等待等待，等到天亮的时候，果然有一个军官拿了一大袋的金币来给他，他算了里面的数字，正好就填补了这个他的亏空。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如果你是基督徒，这就是主耶稣救你脱离罪过的方法。我们都是有亏欠的，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亏欠了神的律法，我们亏欠了神的荣耀，我们本当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耶稣基督却为你我付了这个赎价，他以一命换一命把我们救赎出来，好让我们能够靠着主有一个新的开始。神赦免我们的亏欠，好让我们从此我们可以天天来等候神，来跟随神，来倚靠神，不再自己做王，让耶稣基督做我们心里的主，来靠着主的智慧胜过罪恶，来帮助我们儿女，也帮助自己成长。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认为你是一个失败的父母，撒旦来控告你说你真的是 很糟糕，你要用神的话来抵挡他。你已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神称你为义，所以你要对撒旦说，如今那些在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阿们。我们一起来念一次，如今那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的，你可以跟旁边讲一下好吗？好，如今那 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亲爱的弟兄姐妹，神要帮助我们，但是我们宣要谦卑的来到主的面前，承认我们倚靠火把，我们太多火把，我们需要悔改来到神的面前，跟神和好，承认自己的错误，承认曾经有一些言语是错误的，我们愿意向主承认内心的骄傲、惧怕、控制，我们没有全心的信靠主，说主啊，你赦免我。感谢主，今天我们在基督里不再被定罪，所以呢，我们知道神会对我们讲话，而且我们也知道神一定会帮助我们，也透过我们来帮助我们的儿女。阿们。当你蒙主赦罪，心灵有平安，圣灵充满你，你心里会有大的平安，有力量，就像主耶稣一样，当你遇到凶恶的信息，遇到孩子的背叛，你心里不要害怕，不要自责，可以靠着主说，主啊，你赦免我，但是求你帮助我，你洗净我，我在主的面前靠你称我为义，你会帮助我，你会给我智慧来引导，来引导我来成长，而且也透过我来帮助我的儿女。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世界所有的教育专家没有的，没有福音，只有人的方法，但是在基督里我们依靠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要来教导你，但是你要先来亲近他。如果你从来不亲近他，你跟他没关系，那你的信仰是空的，对不对？你真的跟主没有靠着主去打仗，人生是一个属灵的战场，撒旦用各种方法要掳掠你的孩子，甚至要来破坏你的婚姻，破坏你的生命，你有没有警觉起来？而主的仆人知道我们都是被罪压伤疲乏的人，所以他来到世上，他要赐给我们智慧，我们要来聆听主的声音，成为受教者的舌头，之后我们要来靠着主，能够靠着主与罪恶征战，靠着主，主称我们为义，我们来跟随主来打这场得胜的战争。之后我们要起来祷告，要起来祷告，为儿女起来祷告。我想每一次这个母亲节，每一个牧师都会讲一下这个奥古斯丁的母亲哈，彼此勉励。其实大部分都知道奥古斯丁的母亲为孩子祷告，但是可能很少人知道他的先生是一个军官，而且呢脾气很不好，常常虐待他，甚至呢当时的军官是这个情感上 是很混乱的。那么但是奥古斯丁的母亲莫妮卡呢还是爱他的先生，尊重他的先生，先生怎么虐待他，他所流出来的还是平安，还是祝福。所以后来就很多妇女来找莫妮卡，请他 做这个辅导，给他鼓励。最后他的先生在过世前一年他也信主了，因为看到这个妻子，基督徒的妻子生命的美丽。但是莫妮卡呢最难过的是他的儿子奥古斯丁，16岁呢就生活糜烂，甚至跟人同居生了孩子。那么莫妮卡每次跟孩子讲信仰的时候呢，因为他们两个教育程度不同，所以奥古斯丁就没办法听。那么当时的这个主教安布罗斯呢就鼓励他说，莫妮卡你就没关系，你少跟他讲上帝，你多跟上帝讲奥古斯丁，就是为他祷告，好，为他祷告。所以莫妮卡就为他祷告，从16岁祷告到32岁。那时候安布罗斯安慰他说，你可以放心，一个浪子若有一个为他流泪祷告的母亲，他就永远不会堕落。阿们。就是为孩子祷告起来，因为我们站在这个称义的地位上，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跟主同工，主要跟你征战，他的膀臂没有缩短，但是他来的时候为什么没有人回应呢？以色列人耳聋眼瞎，当主来的时候说没有人回应他，没有人理他， 可是今天主的儿女，我们北堂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回应上帝呢？当主要来帮助他身体绑臂的时候，你有没有用你的祷告、你的信心跟说，主啊，我要跟你一起来征战，我不但要为我的儿女征战，今天站在台前的每一个孩子，每一个这个孩子都是我征战的对象，我要他们蒙你祝福，我要他们能够认识你，能够来服侍你。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祷告，感谢主。后来当他这个32岁的时候，这个奥古斯丁后来悔改信主，他跟母亲讲说，说母亲，谢谢你给我双重的生命，在肉体方面，好，你生我在这个世界，但灵魂方面，你把我生在上帝的国度里，我感谢你。另外一个例子是，这个上礼拜张牧师有提到疾风烈火，就是布鲁克林会幕堂这个新牧师的女儿，Chrissy 从小牧师的孩子，长大，到了这个16岁的时候突然叛逆，叛逆以后就不归家，然后甚至呢失踪，那个父母亲怎么去教导、责备、引导都不听，最后就失踪了。让父母亲非常的难过，那新牧师跟新师母是非常的忙碌，当时教会又在职堂，多年成为他们心中的一个痛，不知道孩子现在在哪里，到底他怎样，他们就不断的为他祷告。有一天晚上呢，会幕堂的祷告是礼拜二晚上， 我去参加过一次，几百个人在那里祷告，大家传纸条上去，全教会来祷告，这时候就突然有一个同工传了一个纸条上去，新牧师打开一看，纸条说新牧师， 我有感动，我们现在能不能全教会起来为 Chrissy 祷告，好，为你的女儿祷告。他看了以后，他就拿起麦克风跟大家讲说，这件事你们也知道，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再去提他，好，但是呢今天有人要我为女儿一起为我女儿祷告，我恳求你大家一起为我女儿祷告，所以他就请副牧师你来带领。你知道会牧堂祷告是怎样？排山倒海的呼喊，全部的人一起来为他的女儿 Chrissy 回头吧， Chrissy 回头吧，为他祷告，祷告整夜。礼拜二晚上过去了，礼拜四早晨，这个新牧师打开厨房，走进厨房，看他女儿在厨房地上流泪，好，回到家里了。然后呢，他说：“爸爸，礼拜二晚上发生什么事情？”他说：“我那天晚上，我看到一个可怕的景象，看到我正在往黑暗的地狱里掉下去，但是我听到神的声音说，回头吧，女儿。”那天晚上发生什么事情？全教会为他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我们要不但是儿童事工要起来，好，我们要自己起来建立我们的儿女，不但是附上教导，附上这个祷告，让我们一起来守望我们的儿女，也让我们做父母一起来成长，阿们。我们一起来仰望神，因为我们的仆人主耶稣，他已经带头走到这个世界上，用他的性命为疲乏的人舍下去了。今天我们的父母为什么还是要为这个世界在那里不是说你赚钱不重要，但是你最重要的职责不要忘掉，就是去扶持疲乏的人，投资你的生命在你周围需要福音的人身上，投资在你的孩子、你的妻子、你的先生的身上、你的父母，而且每一天早晨起来警醒祷告，向主求智慧，使我们个个成为受教者，有智慧的舌头，而且靠着主有无畏的信心，知道主必帮助我们，我们的征战必定得胜。阿们。我们起来祷告。如果是心里有什么感动，可以跟主祷告，好，有一段时间为自己、为儿女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基督，谢谢你来寻找疲乏的人，为我们中间心灵疲乏的父母向你祷告，求你赐给我们智慧，求主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可以靠着主来引导我们疲乏的儿女走在你的正路上。谢谢主，你爱我们的孩子胜过我们爱他们。主，你要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我们先起立，我们一起来唱三一颂。好，我们先领受祝福。好，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天下人民都当颂扬，天使万群也赞主名，赞美神父神子圣灵，阿们。
好，请坐，我们一起来欢迎新人。